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正一的文章，浅谈正悟。明慧周刊397，对同修更要慈悲，如何看待同修家的所谓不好的物质，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，不慈悲状态下说的话会给别的同修加不好的物质。这里对于这一说法谈出自己的认识，进一步与同修切磋。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，如果能给别的同修加上不好的物质，那么不就变成修魔的了吗？所以个人认识，同修之间的交流不存在加不加什么不好的物质的问题。即使有这种所谓不好的物质，能随便给大法弟子加上吗？也不能。师父在2006年2月25日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谁想给你点特殊好处都加不进来，谁想给你点特殊的不是属于你修炼过程中原有的东西，谁想额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，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。懂我说的了吗？师父在这段讲法中明确地给出了我们答案，不好的物质是加不上的。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好像是给自己被加了不好的物质呢？师父也告诉了我们，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要解决这一错觉的根本办法，需要我们向内找，修续自己的人心。指出问题的同修心态不慈悲，语气不祥和，带着怨气恨等人心，执着于我提出问题了你就得接受并改正。而被冲击的同修也有人心，这人心就是怕刺激冲撞被别人说，不能达到像罗汉一样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这里邪恶的生命就能在这种人心的漏洞中生存，并放大人心，使当事者更不理智，一味向外找向外指责，就造成与加大了同修之间的间隔与整体配合上的不协调。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放松了向内找，经常指责同修的不足，同时也有同修指责我，这时不管是我指责的同修还是指责我的同修，在我的眼里他们的缺点越来越多，甚至觉得他们连常人都不如了，结果是矛盾越来越大，间隔也越来越大。此时猛然惊醒，即向内找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修去自己的人心，看同修的优点，学同修的长处，结果是越看同修的优点越多，间隔迅速消融了，整体配合也变得默契，并且威力强大。在此向被我指责过和指责过我的同修道一声歉意与谢意。也就是不好的物质不是谁给加上的，恰恰是自己不想修去的人心滋养的，向内找修去人心，则间隔全无，整体配合金刚纯正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迫害仍在持续的原因。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0年，而且个别地区邪恶还表现得挺疯狂。大法弟子经过10年的正法修炼，大多数都锻炼得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理智，越来越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了。在大法弟子的住师正法中，大量的邪恶被清除， 所剩的邪恶因素已经很少了。现在大法弟子发正念，都得到处追找邪恶。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。可是迫害为何还在持续呢？个人认为主要源于以下几种原因。一是为私为我的人心不去，放不下生死。二是受观念左右。三是信师信法存在严重问题。一为私为我，放不下生死。为私为我是旧宇宙的特性，大法弟子也是旧宇宙中产生的生命，不可避免的带有旧宇宙的为私的特性。只是我们幸运被师父选中，做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得了大法，在正法修炼中不断地修去旧宇宙为私的特性，同化新宇宙为他为公的特性。在同化的过程中，旧宇宙为私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来，甚至会拼命地阻碍大法弟子去同化新宇宙特性，因为二者是对立的，同化了新宇宙特性，旧宇宙特性就会消亡，所以旧宇宙特性就会极力地干扰阻碍大法弟子同化新宇宙特性。这就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会遇到各种矛盾与磨难的原因。师父为是大法弟子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，传给了我们宇宙大法，给了我们天书转法轮，给了我们遇到矛盾向内找的法宝，而且还针对大法弟子不同时期的情况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法。我们理应快速地修去人心，向新宇宙中同化。可是由于为私的人心在作怪，尽管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，但在遇到观难时，还是先想到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，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。这个为私的人心还在严重的阻碍大法弟子的提高。由于为私的人心作怪，使大法弟子产生间隔，放不下私利，放不下名利，放不下情，放不下怕心。归根结底，就是一句话，放不下生死。放下生死并不是非得去死那么一回。生死观对每个人来说可能不同，有的可能是情，有的可能是利，有的可能是名，有的可能是病，那些被病魔夺走生命的，有的可能就是生死。不管是哪一种，都是大法弟子最后从人走向神所必须逾越的死关。谁放不下生死，谁就同化不了新宇宙，也就圆满不了，自己都圆满不了，救度众生就是一句空话。所以大法弟子必须放下生死，这是毫不含糊的。作为常人，放下生死比骆驼钻针眼还难，而作为大法弟子，在法中早已了悟了生死，师父在法中把一切都讲明了，可以说已经破迷了。我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的未来是什么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们知道吗？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，我没有因为造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精进要指真修。我们虽然身在迷中，可是我们却不能迷呀，因为我们是发了愿要随师到世间正法的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的史前宏愿，也是我们的神圣使命，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。迫害为何还在持续？不就是大法弟子人心不放，邪恶才钻空子迫害吗？如果我们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向内修自己，放下生死，脑袋里装的都是法，邪恶敢迫害吗？邪恶敢把大法弟子抓进洗脑班、劳教所、监狱里去转化迫害吗？如今的迫害不就是大法弟子的人心造成的吗？同修啊，不要以为放不放下人心只是个人修炼的问题，不是啊，而是关系到整个正法全局啊。若一个同修认为自己人心不放，不会影响正法全局不是问题，两个这样想也不是问题。如果大多数同修都这样想，那将是多大的漏啊！邪恶能不钻空子破坏吗？邪恶就是以毁掉大法弟子为目的的，如果谁抱着这样的执着不放，邪恶能不迫害吗？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了， 为何就不能放下生死向前迈出一步呢？如果大法弟子今天都能放下生死，那邪恶今天就会灭尽，迫害自然也就结束了。大法弟子放不下人心，放不下生死，不但救不了众生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啊！身在磨难中的同修，当机立断吧。二，被观念左右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大法弟子也是旧宇宙中产生的生命，在生命的轮回中，各种旧观念已经根深蒂固，再加上邪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暴力镇压，人们已经形成了站在邪党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观念，已被邪党管得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许多人的观念中，认为邪党说的就一定对，甚至不加思索。大法弟子在修炼前也受了同样的奴化教育，修炼后通过学大法，在逐步破除邪党文化的控制，但仍有部分同修学法不够用心，修炼不够精进，仍然陷在邪党文化的迷魂阵中出不来。遇事不能用大法来衡量，而是用人的观念去认识，这就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例如邪党说修炼法轮功违法，他就听邪党的话放弃了修炼，邪党说做法轮功资料违法，抓住就判刑，有的同修就真的不敢做资料，邪党说讲真相劝三退是反党，是参与政治，有的同修就躲在家里实修，不敢讲真相，邪党说大法真相资料是判刑劳教的罪证，有的同修在做真相时就首先想怎么做才能不被迫害等等。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做宇宙中罪证的事，是师父教做的，我们就要听师父的话，堂堂正正的去做，不是不理智，去救度我们该救度的众生。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，三界是为宇宙正法开创的，这里是大法弟子救众生的场所，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。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，那么大法弟子就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坚定正念，把讲真相救众生视为最神圣的事，彻底消除讲真相救众生会被迫害的邪念，心中没有被迫害的观念，就不会被迫害，旧势力也不敢迫害，旧势力硬要迫害，师父的法身和正神就会清除他们。相反，大法弟子做什么事，首先想能不能被迫害，那就是在求迫害了。因为你怕被邪恶迫害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置于邪恶之下了。此时的心性标准已经降到常人了。邪恶迫害一个常人不是轻而易举吗？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在大法指导，有师父保护，有正神护法，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是最安全的。那为什么还有同修被迫害的事件发生呢？这就是这些同修不正的观念，或称为邪念造成的。有的同修至今家里不敢放大法的资料，认为这是邪恶迫害的证据，甚至连明慧周刊看完都要送到其他同修家去，多么严重的怕心呢？多么大的思啊！师父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，可有的同修具备条件就是不做，理由是不安全，把安全留给自己，把危险推给别人，这么大的私心不去，最后如何圆满？这样做的同修，你虽然没被邪恶抓捕，但你已经被旧势力迫害了，旧势力会不断加大你的私心和怕心，最后把你毁掉。大法资料既是救众生的法器，也可能成为被迫害的证据，关键在大法弟子的一念，你把它当成法器，它就能帮助你救度众生，你把它当成被迫害的证据，就可能因此遭受邪恶的迫害，就是一念之差。要结束迫害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，多学法，多向内找自己，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就能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三，信师信法打折扣，没有做到绝对的信师信法。大家知道，师父讲出的就是法。自92年师父传法以来，针对弟子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，讲了大量的法。只要是真修的大法弟子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用心学法，都能从法中找到答案，闯过关难， 实践证明，许多真修的大法弟子在危难关头坚定地信师信法，都能化险为夷，闯过难关。然而有的同修就遭受了邪恶的迫害，包括被病魔夺走生命的。是师父对弟子有区别心吗？绝对不是，就是每个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。讲真相救众生，救世利是不敢反对的。有的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时，被恶人跟踪或被不明真相的世人纠缠，同修此时没有杂念，认为自己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不承认任何迫害，并求师父加持解脱困境，就顺利地甩掉了跟踪或摆脱了世人的纠缠，化险为夷。而有的同修遇到同样的情况，为何就遭到邪恶的迫害了呢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那一瞬间，心里不稳，不能做到绝对的信师信法，而是联想一大堆，甚至忘了求师父保护，后果能一样吗？不同的后果不就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吗？有的同修在做三件事之前，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不被迫害，看似很理智，实际上是在承认迫害，是在求迫害。若这种状态不改变，最终就可能求来迫害。被病魔迫害的同修，有的战胜了病魔，有的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，同样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同所致。在病魔迫害面前，同修相信师父，相信法，不承认是病，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把一切交给师父安排，结果顺利的过关，战胜了病魔。而有的同修嘴上也不承认是病，可就是心里放不下，总去感受状态轻没轻点呀，好没好点呀，甚至做三件事都不忘他身体状态。今天三件事做得很好，今天怎么还不好点呀？嘴上不承认是病，心里却放不下，实际上还是承认是病。有的同修就曾说，我为大法也没少付出啊，师父怎么不管我呀？我弟就有好几个同修被病魔夺去了生命，和这些同修交流时，多数都不肯暴露内心的执着。监狱劳教所洗脑班为何能关押大法弟子？就是大法弟子不能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消极承受造成的。如果大法弟子绝对听师父的话，在任何环境下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正念十足，你把我抓来，我就没想回去，一路上喊法轮大法好，不管到哪里就是讲真相。他们不但转化不了你，那里的人还会被你转化，这些地方还敢关押大法弟子吗？迫害还会存在吗？就是大法弟子有怕心，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如果大法弟子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，放下为私为我的执着，放下生死，绝对的信师信法，邪恶就会被灭尽，迫害就会停止，众生就能最大限度地被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看明慧识真经。假经文的流传近年来在有的地区还时有发生，由于编造这些假经文的用语多数充斥着伪善的语言，乍一看不少都似曾相识，因此迷惑和误导了一部分平时不注重学法和人心重的学员。其实只要我们以师父的法来衡量，就不难识别各类假经文的破绽。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中都一再要求我们要学好法，按时发正念，抓紧一切时间讲真相救人，精进地做好三件事。而那些假经文呢，无论表面说的多么冠冕堂皇，多么貌似有理，实质内容大多是蛊惑学员别看明慧网，不学法练功，坐等圆满，或不发正念，不讲真相救人，不看明慧网的材料等等，甚至用一套邪物的歪理，变着戏法的把学员引入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中，目的是让学员彻底脱离或背弃大法，最终使学员误入歧途，失去这万古机缘，从而让神圣而严肃的修炼毁于一旦，这是严重的乱法、坏法的行为。每当看到个别地区有假经文在学员中流传，就感到非常痛心，因为假经文根本上是诋毁和干扰正法，抵触学员正实法和阻碍正法进程的，误信误传假经文， 其后果也是很严重的。正如明慧编辑部早就提醒过我们的，自己听信了假经文，只是耽误了自己的修炼进程，而传播假经文耽误其他弟子圆满，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。师父说过，宇宙的理就是一个生命无论做了什么，他都得对其负责。综合同修的交流分析来看，造成假经文的流传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，但以下几点尤为重要。一是假经文中散布的一些东西有意无意地顺从了自己的执着心，致使学员顺水推舟似的接受了。第二，忽视了明慧编辑通告中所说的，师父如果发表新经文都将会在明慧网刊登，凡不在明慧网发表而私下流传的都是假的。由此而言，同修只要认真查找假经文的出处，就不难发现许多都是来源不明和模糊的。去年我弟有一名农村学员，一天在家中收到一篇所谓的新经文，据他说是从外乡传过来的，当时他也拿不准到底是真是假，自己又没条件上网。这时他想起了以往师父每次发表新经文和新讲法时，明慧编辑为各地同修负责，通常就在最近的明慧周刊中有所提示。想到这里，他就找来近期的明慧周刊，但同修认真看后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的消息，于是就觉得有些不对路了，也就没再往外传。此事很快从常上明慧网的同修那里得到了确实的印证，得知那的确是一篇假经文，随后马上就就地销毁了。就是说，假经文得以流传，固然有学员的执着心在，还有一点不可否认，那就是他设法绕过了我们的明慧网，让学员无从查对，趁虚而入。这样说来，明慧网的确在起着辨别真假经文的试金石的作用。难怪几乎所有的假经文不管怎样绕来绕去，巧言巧语，都力图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未必明慧，诋毁明慧，鼓动同修远离明慧网大法网站。其个中的主要原因就是，明慧网是师尊在正法特殊时期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可信的网站，师尊所有的讲法和经文我们都能从这里得到。近期有无发表新的经文，打开明慧网一看也就清清楚楚的了。就是说，明慧网让一切假经文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，因此建议同修建立创造条件自己上明慧。针对出现假经文的事，师父说，我说大法造就的生命，你还能受那个假的迷惑？你不用法的标准去衡量，那是不是执着太重了，邪恶才有市场了呢？可见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要重视学法，这是我们走正修炼路的根本所在，也是我们的正念所在。学好法是我们慧眼识别假经文的根本保障，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以法识别和抵制假经文的流传，自觉维护大法，是在为自己负责，为同修负责，也是在为整体和未来负责。因为我们同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都是法中的一粒子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放下了人心，收获的是宽容和慈悲。2007年11月2日，我想我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学学法了，于是我打算在家待几天。我坐在一个长方凳上，双盘上腿开始学法。第三天看书，看得我想把所有的讲法全都背下来，我觉得法太珍贵了。再往下学，突然我这8年来正实法的路给我展现出来了，我感受到的是证实自己的路。我突然发现8年来一直在证实自己，8年来同修说我的话也展现出来了，可是我看到我都没有向内找，觉得自己冤，还委屈的不行，有的说的对的心里也是愤愤不平，还有说话语气不容别人反驳，交流时大谈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承受能力，经常说别人的不是及别人对自己的不公。我看到自己走了8年的证实自己的路，心中的懊悔无以言表， 不停地问自己，听到别人给自己提意见时，为什么不向内找？在矛盾中为什么不找自己？如果向内找，哪会走八年正是自己的路？我心里难受地在地上走来走去，走了两天，同时我还感到很害怕。我想，如果现在结束，我上哪儿去啊？我理顺了一下自己的思想，首先我要做的就是去掉思想中对任何一个同修的所有看法，发正念清除所有不好的念头。我告诉自己，从今以后遇事要无条件的向内找，就找自己。接下来矛盾真的一个接一个的来了。有一次被营救的同修出来了，甲同修说开个交流会，主要是向内找，找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才造成了同修被绑架。人员很准时的都到齐了，同修乙一坐下就开始说甲这不对那不对，说完甲就转向了丙，又说了丙一通。我想今天应该没有说我的，没想到一会儿同修乙话锋一转就说到我头上了。我给你提个意见，你正是自己的心太强，弄个电脑那么显示自己，好像别人都不如你。我说我认识到了，我有正视自己的心，我正在修去它。可是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委屈得不行。是那天弄电脑时，我几下就把问题解决了，心里一高兴就开始显示自己，但刚说了两句，我就意识到了那个很强的显示心，我就把它曝光说出来了。我心想，我说出来倒成了你的把柄了，心里委屈得要哭。回家的路上，委屈的心，不让说的心，一个劲儿地往外反。我的主意是就一个劲儿地说，这是师父安排的，是让我提高的。打了一路的架，心里还是觉得委屈，心想我一定得把握好这个机会，回家先谢师父。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师父法相核实说，谢谢师父，我一定去掉证实自己的心。核实完毕，那委屈不让说的心一下子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我思想中什么不好的念头也没有了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还有一次，甲同修非说我说了他坏话，我气得不行，我很难听的说了他一通，也没找自己。过了几天，几个同修在一起商量如何共同提高，甲同修说着说着就说到我头上了，还是说我背后说了他坏话。我觉得那天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他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，我气得脸都变了颜色，真想当场让他把事情说清楚。但是我有个习惯，从来不在众人面前吵架，使劲地忍住了。散会后本想再和他理论理论，可是一同修把他叫住了，我就自己回家了。路上我仔细找了找我是不是说他坏话了，找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对谁说了他坏话。但是我想矛盾不会偶然存在，我还是向内找吧。我问我自己，不管我说他这事存不存在，我是不是那么认为的他？我一找自己满脑子都是那么认为的他。我想，哎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整天一年里给他加这么多不好的思想物质，人家能干吗？哦，原来这个矛盾是让我把思想修干净，不应该老用负面的东西想人家。其实负面的东西恰恰是自己不正的思想，是自己该修去的东西。一个正的生命，它的特点应该是满脑子都是正的思想，不管是对同修，对任何人任何事发出的都是正的思想，他不会老盯着别人的不足的，甚至老用旧势力迫害的思想想问题，其实这是个大问题。想到这儿，那个气一下子没有了，相反我真想找到他，握着他的手向他说声谢谢，同时心里对师父充满了感激。师父知道我在众人面前会忍，为了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让他在众人面前说我，再让我向内找，师父真是用心良苦。我更感受到师父渡人的辛苦，我更觉得自己应该珍惜每一个矛盾，在矛盾中向内找，事事用正念看问题。还有一个同修甲突然冤枉我，还给我制造了间隔，我觉得难简直是从天而降，嘴上虽不说什么，但心里非常不高兴。我也向内找，但是总是在事中论对与错，怎么论都是他不对，我是冤枉的，所以心里一直不平衡，还认为甲同修不实修，同时同修甲与同修乙也产生了矛盾。 正好我和乙一块下乡，乙忍不住开始说甲同修的不是，我不想把矛盾扩大化，在同修之间制造间隔，就制止乙。没想到这一正念正行，让我明白了一个理，欠什么还什么，同时也知道了这个难是怎么产生的了。我对乙及其他同修说，别说了，其实这是业力轮报，去年咱俩伤害了人家，这一次是反过来了，如果咱们心里愤愤不平，甚至还把矛盾扩大化，那下回还得再来一把，找自己吧，一笑了恩怨，到此为止，别再有下一次了。我体会到任何矛盾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，都是有原因的，所以在矛盾中不要就事论事，那样就陷在了事中，陷在对与错、是与非中不能自拔。在修心上，我也吃了很大的苦才修出一点忍来。年初我和一同修产生了很大的间隔，我在修去委屈的心情和嫉妒心时，曾一度含着眼泪骑自行车多少天，办事时乐哈哈的，办完事一出来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。不管多难受，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忍，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因为我觉得一说出来，自己心里是好受了、痛快了，但是业没消，相反又造了业了，还可能在同修间造成间隔。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使劲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人心，忍不住时哪怕自己哭也不能给别人说。经历了这件事后，再遇到什么事时，我觉得自己能忍了。在经历了各种磨难考验后，我发现自己变了，在听到别人说自己什么时，很自然的就找自己的不是，也不再是过去那种含泪而忍了。有时执着心出来时，我就想放下吧，能带走什么呢？放下了人心，收获的是宽容和慈悲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，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mhradio.org。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身为大法弟子好幸福。同修和我说起这样一件事，最近有位老年同修正在遭受病业迫害，一天中午，住他家房子的常人小伙子去给他送西瓜，在院子里看到他正盘腿坐在床上发正念，他的身后还坐着一个人，和那天在电视上讲话的人一模一样。前几天他进到大娘屋里时，老同修家几个人正在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小伙子还问了一句，这就是教你们的李洪志师父吗？弟子困在磨难当中，师父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，身为大法师尊的弟子好幸福。一天我去老同修的家时，看到了那位小伙子，我便和他又核实了一下这件事，真的是这样。我说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只要是真心修炼的，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们。他听后说了一句，难怪你们这样坚持练，看来真有神气儿啊。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，我和同修一起到农村去讲真相时，被恶警绑架，我一直在给乡书记及派出所长讲真相，他们说已经汇报上去了，公安局一会儿就来。我便来到同修们待的屋子，见外屋有10多个乡干部，里屋门口有2个小伙子在守着。一位农村同修没有见过这个场面，我进去后和同修们说，大家都坐起来发正念吧，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我们必须得回家。说完后，我的脑子中突然出现了4个字，我该走了。随着向门口走去，2个守在门口的人像是被定在那里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到外屋时，那10几个乡干部只顾自己说话，也没有任何反应。我从容地走向院子，又向大门走去， 当我走出街区约100多米后，后面传来了叫喊声，往西跑了，快追啊。我一眨眼消失在夜色中。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，能把他们定住吗？我能从邪恶的眼皮子底下走脱吗？回想自己1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，每时每刻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呀。慈悲的师尊告诉我们，其实只要你修炼，我就在你身边，只要你修炼，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，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可是在过关过难时，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，我们有几次想到了师父就在我的身边，而且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呢？如果真的当时就想到了，真的做到了100%的信师信法，还有过不去的关和难吗？师尊佛恩浩荡，对弟子的慈悲无量无际，为救度弟子操碎了心，可是作为弟子的又做得如何呢？距离师尊的要求和法的标准相差太远了，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，完成正师法和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，也只能报答师尊给予弟子的一二，不负师尊的慈悲厚望和众生的翘首期盼呢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发正念不能懈怠。2009年6月10日下午5点多，我炸油条结束时，不知为什么油锅里忽然砰的一声响，一下我正在翻油条的手像热油洗过了一样，当时整个手火辣辣的，也不怎么疼，满手的热油使我惊慌失措。一旁的丈夫赶快说，快用凉水冲洗，要是一般人手一会儿就肿起水泡了。我立刻悟到，我是修炼人肯定没事，用凉水冲了一下，这时手通红，手心顿时感觉像热气筒一样，一直呼呼地向外冲热气，热腾热腾的。于是我赶快向内找，才发现已经6点10分了，原来是只顾了生活的小事，却忘了全球定点发正念除恶的大事呀。我赶快喊丈夫，快发正念，误点了。结印时手热腾的不敢接触，那也得结印呐。神奇的是3分钟过后手不疼了，只有热胀感，15分钟后发正念结束，手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和丈夫异口同声地说，谢谢师父，并双手合十。由此提醒同修，在百忙中不要误了定点发正念除恶，邪恶就是毒，就是坏，我们都应该理智清醒地发正念，不给其生存空间，错过了也必须补上，找出原因，彻底清除造成干扰背后的因素。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舒军的文章，救人的事不能停。去年奥运到来之前的7月份，我所在地区的形势突然严峻起来，绝大部分同修都被当地中共有关部门看管起来，有一些还被劫持到乡村和单位办所谓学习班即洗脑班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给讲真相救度世人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障碍。由于我处在流离失所中，未被监视，就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了2件事。一是到各地与同修切磋，维护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，鼓励大家别被邪恶制造的假象带动。救人不能停， 二是亲自去讲真相救人。我去到一个镇上和那里的同修切磋，我说别被这些邪恶迫害形势的表象所带动，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，堂堂正正地去面对邪恶，正念去解体邪恶。我每次去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，都没有碰上那些监视的人，可是我刚一离开，乡村和派出所的人就到了。我心里明白，只要弟子做得对，做得正，邪恶是挡不住的。当我知道一位老年女同修被派出所叫走扣下以后，心里想应赶快找同修和家人联系，把人要回来，不能让邪恶迫害得逞。同修不回来，讲真相救人会受多大的损失啊。尽管也有怕心，怕去了再遇到恶人自己被迫害，但还是正念占了上风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来到同修家里，同修的儿媳在家，我说明了来意。同修儿媳说派出所来说去，说个事就让回来。我当时不让婆婆去，怕警察骗她，她还是跟去了，结果给扣下了。我说你婆婆修炼真善人，做好人没一点错，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凭什么被抓去？他们扣人是违法的，去跟他们堂堂正正的要人。同修的儿媳很有正念，说我这就去。我就在同修家等着消息，同时发正念。同修的儿媳到了派出所，和他们说我婆婆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，帮我们看孩子，给我们照顾家。我丈夫有精神病，如果不让他妈回去，他犯了精神病，你们管吗？今天不放我妈，我就不走了。警察说那好，你们就在这吃饭吧。他儿媳说我们有家，凭什么在这吃饭？警察说那你就给他出去买点饭。他儿媳说我们家从来没买过饭，我就叫我婆婆回家吃饭。警察们看着没办法，就说你丈夫得精神病，有病历吗？拿来看看，我们放人。儿媳回家把病历拿上送了去，派出所只好把人放了。临走时警察又说把你婆婆交给你了，出了事儿你负责。办完这件事情后，我就走到街上去讲真相，见一家门口坐着一位老大爷，我就走过去说大爷，您听说过办奥运了，把我们法轮功都看起来吗？大爷说我听说了，还要收你们的身份证。我说大爷，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人，做好人，积德行善，处处为别人好，可是某某党就怕好人多，把这么多好人都抓起来，迫害死了成千上万的好人，您说他邪不邪呀？所以天才要灭他呢。大爷点头认同。我又问大爷您是党员吗？大爷摇摇头。我又说那您入过团吗？大爷说入过。我说大爷您看咱们俩缘分多大呀，碰到我给您讲真相，您就把这个团退了吧，退出来才能保命保平安呀。大爷点头说行，退了吧。这时大爷的孙媳妇出来了，听到我们说的话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时候了，奥运这么紧你还讲这个，你就不怕人家来抓你？我微笑着说大姐我哪能不怕抓呢，可是像你们这么多的好人还没有得救，我不忍心呢。我见大姐不言声，脸上的表情也不恼了，我想这又是一个有缘人。我微笑着问大姐你入过党团队吗？大姐不言声。我又说那你肯定入过少先队了，我给你退了吧，咱们老百姓谁不图个平安吉利呀。大姐说话了，行退了吧。这时又走过来一个老太太，我给她讲了真相，离开那三位得救的有缘人，我出了那个小巷，见前面一个园子里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在锄地，我信步走到他的跟前，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，问道你有事儿吗？我说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哥说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你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吗？他说我知道，我们村就有被迫害的。我说你看现在某某党多不讲理呀，你办奥运就办奥运得了，谁不希望办好奥运呢？可他无端地把我们这么多人都抓起来看起来，法轮功不就信仰个真善人，做个好人吗？不就人多了点吗？哪有怕好人多的道理呀？ 他接过来说，我没少看了你们的资料，我知道法轮功好，现在社会不顶了，坏人当道，好人受欺负，没咱老百姓的活头了。我接上来说，所以呀，天要灭他。大哥，你入过党团队吗？赶快退出来保平安吧。他说，我不是党员。我说，那就退出团队吧。他说，退了吧。接着他又说，现在形势可紧了，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呐。我说，谢谢大哥，好人一生平安。走出园子，我体会到师父说的，当你真的善心慈悲心出来的时候，完全是为了他人，为了救度对方，没有任何人心的时候，不用几句话就能救了对方，而且对方不但感激你，还会生出善心，为你的安危着想。因为这时我们的念在法上，我们的慈悲善心是师父赋予的，所以实际是慈悲的师父在救人。过几天，我又去了另一个乡镇，在邪恶的迫害形势下，有一位同修在家里待着，因为不交身份证，不写保证，就被抓走劳教了。还有的同修被看起来，大家都不敢出来讲真相了。有一位同修过去练功，已经好了的腿疼病又犯了，连走路都困难，讲不上真相，在家急得哭，我就搀着他上街去讲真相。我们来到街上，见有五六个人在那里坐着聊天。见我们过来后，其中一人说，你看练法轮功连路也走不了了。同修说，我过去腿疼病走不了路，你们都知道，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。那年警察把我抓进去，睡在水泥地上，致使腿病又犯了，是他们把我迫害成这样的，现在借口办奥运又来迫害我们，你们大家给评评理，这是谁的错？那人又说，你们别参与政治，别反对某某党呀。这时我接过话头，我们法轮功只是信仰真善人，做个好人，手无寸铁参与什么政治啊？他把我们这么多无辜的好人给关起来，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死，难道连句冤也不让喊，连句真话也不让人说吗？这位大哥，如果你父母都是好人，他们却无端地抓起来关起来受冤枉，你该怎么办？我见他不言声，其他人也都静静地在听，就接着说，你们中好多都是从运动中过来的人，三反五反四清反右文革都经历过，在这些运动中8000多万人都失去了生命。你们知道89年六四大学生反腐败多得人心呐，可是某某党硬是架着机枪开着坦克压过去了。没过10年，他们又把屠刀对准了法轮功，上100万人被关押，数10万人被劳教判刑，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，酷刑折磨死，还活活地被摘取器官卖钱。你们大家说说，某某党他邪不邪，坏不坏？老天灭他不应该吗？这时有一个年轻点的人说，人家说的有道理，真是这么回事。有两个人不声不响地起来走了。我又对着一位老大爷说，大爷，您是过来人，什么都经历过，您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呀，赶快退出中共，要不真要大难来时，某某党只能害你，只有大法才能救了你呀。大爷压低声音说，我已经退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体会到邪党把世人蒙蔽太久了，又借奥运给他涂脂抹粉，把他干的坏事都掩盖住了。特别是住在乡村和边远山区的老人们，他们一辈子都很少出门，除了看中国的电视节目，其他什么信息也不知道。如果我们不去给他们讲清真相，救度他们，谁去救他们呀？带着救人的紧迫感，我又马不停蹄赶到另一个乡镇的一个村子，那里10几位同修学法修炼都很扎实。我在同修家住下来，晚上和大家一起学法切磋，白天一起到周围的几个村子里去讲真相。一天，我们6个人分成2组去讲真相。我们组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，来到一个村子， 见街上有几个人站着，我们就开始讲了。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对着老同修说：您这么大岁数了，不在家好好待着，跑这么远来干这个事干啥？同修说：大娘还不是为了救你们吗？这些年中共把咱老百姓蒙蔽久了，你们都是好人呐，不给你们讲清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，你们能明白吗？能得救吗？那一代真相真好讲，一天下来很多人都明白了，很多人都三退了。这是那个地方的同修平时辛勤努力的结果，使我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多次讲大法弟子是使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啊。一天早上七点多，我们坐班车来到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。下车后，我和同修走进了一家农家小院，进屋后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正在灶前做饭。我们刚一谈到法轮功，老人马上就翻了脸，大声咆哮着说法轮功反党，参与政治，立马把我们轰出了屋。同修说跟这老汉说不清楚，咱们还是先去别家讲吧。十几户的村子半天就讲完了。当我们走到村口时，见那位老大爷正在对面的小山包上坐着看我们呢。这时我心中生出一念，今天我必须救了他。我于是和同修说，我上去再和那位大爷讲讲。同修担忧地说，刚才都把咱们轰出来了，再和他讲能行吗？我说一定行。我一边发正念，请师父慈悲加持。我爬上山包来到大爷的跟前。大爷，您在这儿坐着呢。大爷没有看我，嘴里却说，你们还没走呢。我说，大爷，我还没救了你呢，我怎么走啊？这时大爷指指身边一块石头说，你坐这儿吧。看得出大爷似乎被我的真诚所感动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诗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红缨二法正乾坤。我在那块石头上坐下来说，大爷，我知道刚才到您家，您是因为不明真相，不了解我们才把我们轰出来的，我们一点也不怨您，我们知道您是个善良的好人。大爷，您看看我们像是电视上说的那种坏人吗？我们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您看，今天我们从那么老远坐车来，又不要您一分钱，只是想让您明白真相，让您得救。如果人人都是这样为别人好，这社会不就变好了吗？大爷接过来说，法轮功好，你就在家练嘛。我说，我不是为了救您这样善良的人才出来的吗？如果我不出来，您能明白这些真相吗？大爷，您相信吗？我就是因为练练法轮功，说句法轮大法好，被他们抓了几次呀。如果我违法乱纪了，他们怎么对待我，我都毫无怨言。可是我一点错都没有啊。大爷，您这岁数经历过的运动也不少了，哪个运动最后不都是冤枉一批好人呢？不都是前面搞后面就平反呢？您知道某某党搞这些运动害死了多少人吗？8000万呀。像这么坏的恶党，老天还不灭他吗？您是党员，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和他是一伙的。当将来天要灭他时，能把您留下吗？您这么好的人，何必和他一块儿去死啊？我见大爷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，我想他内心这时一定正在翻江倒海地做斗争呢，就进一步地说，大爷，您说这人活在世上什么最珍贵？不就是命吗？可今天只有退出中共才能保住自己的命啊。大爷，您就退了他吧。好，我听你的，退了吧。大爷终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，我真为他老人家高兴啊。这时我从挎包里拿出几份真相资料递给大爷，大爷，您看看这些资料吧。大爷说，我不用看了。我说，您看看会明白更多的。大爷伸手接了过去，我站起身和大爷告别，大爷也站起来语重心长地嘱咐我，姑娘， 现在正抓这个呢，你可不能随便说，随便给人这些传单的，要注意安全呐。你们吃点饭再走吧。我含着泪说，大爷，谢谢您的关心，我们还得赶路呢，祝您老一生平安。我转身向山下走去，耳边响起了师父的两首诗，讲清真相驱烂鬼，广传九评邪党退，正念救度世中人，不信良知换不回。即是发心度众生，助师世间行，邪无转法轮，法成天地行，红银助法。到了山下，转过身去，见大爷的身影高大起来，还不住地向我挥手。同修们，抓紧时间走出来吧，到农村去，到大山中去，去救度那些翘首企盼我们的众生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也谈更广泛的救度众生。据我观察，现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，真相资料的发放已饱和，许多的小区、学校、市场、商铺已经重复的发送过几遍了，而在很多的边远山区和农村却是空白区。农村人普遍都很信神，相信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，他们善良朴实好客，邪党的影响相对薄弱一些，农民对当地官员的腐败霸道早已深恶痛绝。包装精美的大法真相资料在农村很容易引起注意和重视，很少出现城里的那种到处乱丢不当回事的现象，且喜欢传阅，找有文化的人去问个究竟，使资料的传播范围增大很多。从交通角度，一般也都通了车，较近的当天能往返，远的住一宿肯定时间够，可一两人一组结伴而行访友，探望老同学、同事、同乡等等。咱们修炼人，我觉得不应当像恶党那样搞橱窗经济，只注重大城市忽略农村，而是生命不分高低贵贱，只要能救就要想办法去救，做到没有漏掉的地区和人，把大法的福音传遍每个角落。虽然看似浪费点时间，但这同样是做着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。本人在走进农村过程中，就被那里人们的纯真、朴实和守望打动了。大法在他们心中唤起了共鸣，使那些险些丢弃了的传统道德，以古老遗训和评论形式，在长辈口中又重新建立起来。对当地年轻人被感染了的现代思潮起到了批判和抵制作用。真相是抵制恶党文化的正义之声，是传统文化继续扎根在善良人心中的坚实靠山。在走向农村的同时，也别忘记那些到你身边来的农村人，建筑工人、卖菜的、问路的、搞装修的、送水、送煤、捡破烂的，到城里住院看病走亲戚、当保姆的人。这些人群在自己知道真相后，大都愿意把真相资料和真相内容带回和讲给亲朋好友、邻居、乡友、同学。他们会以这是城里的新事物、新趋势、新希望形式传播开来，使人们在追求新事物中就知道了真相，从而被救度了。神韵晚会的内涵会唤起民风民俗，会使人们在找回各地区文化娱乐的同时了解真相，同时也抵制邪党的广播电视洗脑，可以多发送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，祝您晚安。